第九节，你可以发现是首尾上应的，重点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可以看见第一节上跟第九节是同样的吗？然后第一节的下到第二节都是描述为什么神的名又美，是吗？第二节是提到神使用婴孩和弃奶的建立他的能力，然后第三到第四节的时候就说到我们面对神创造宇宙的浩瀚所发出的一种感叹啊，我们可以想到就星期五的时候哈，我们这个太阳、月球跟地球成一条直线的，以致我们在德国里面应该要两个小时看见这个日食嘛。我在波孔是看不到的，可能你们哥廷根是看到吗？应该是看到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如果我们的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远一点的时候会什么样？远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个地球就很冷了，如果近一点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热死了。我们可以发出一个问题，科学家就研究这个宇宙的来源嘛，他们有一个理论啊，这个宇宙出现是偶然的，偶然的和大爆炸，你明白意思吗？但是你再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多偶然的机会出现呢？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宇宙是神创造的，我们是用信心去相信神的创造。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宇宙这奇妙的时候，我们就感叹啊，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神是很奇妙很伟大了。然后我们看第五到第八节的时候，作者就领略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是看重人的地位的，你明白意思吗？他神看重我们的位置，赋予人的责任，就是为什么有神，神跟我的假关系在哪里啊？然后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就说神把权力授赐给我们人类去管理大地，你知道吗？大地是我们管理，问题就是我们管理的好吗？整个人类管理的好吗？这个神给我们有这个权力去管理宇宙大地大自然，是凸显出神乐意使用弱者栽培他成长。因此诗篇第八篇描述很多人对人生的观察，但是他不是停留在抒发我内心哪一种感受的层次，相反是从开始跟结束的时候是以神为中心的。你可以看诗篇第八篇，就是从开始跟最后也是说神的名是又美了，把人的经历和感受就串联起来了。你看诗篇第八篇中间是很多人的感受嘛，但是用神为中心的角度来把我们的感受串联起来，帮助人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底下，我是认定神的名是又美的，以致他配得我去敬拜他，对吗？这个诗篇第八篇的最重要的中心是这样。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就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就是说神在大自然里面彰显他的荣耀，然后很奇妙，第二节就说神愿意使用软弱的人去建立微小的人啊，我们真是很软弱的人嘛。荣耀的神创造天地，天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然这个说不是表示上帝好像我们有一个吼，不是有个嘴巴的吗？这个是用人的语言来描述神创造，是他的意志，他说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创世纪第一章就说他说有光就有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用个像形象的语言来说，背后是说上帝有这个意志要创造就创造了，这个意思。好了，神是用我们每一个有限的人来做他的事情， 荣耀的神创造天地，为宇宙跟大自然设置这个秩序，你知道吗？我们谈论神创造的时候，就有一个宇宙的规律吗？好了，你就问基督徒，如果有这个信仰的时候，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不但是一个科学的一个研究的兴趣，同时我们又问神创造这个宇宙跟人有什么关系？当然中世纪的时候就说我们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这个是很古老的想法，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这样说。但是你知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在地球里面人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重点啊，以及神可以跟人沟通吗？因此过去我们很多人批评，就是生态的危机，就是人以人中心来管理这个地球。但是你再看神要建立人的时候，要人可以跟神沟通，但是这整个世界大自然的环境是神让人可以居住在这个地球上面。以致我们不要忽略一个事情，不但是神给人有着权力管理的世界，是神同时给人一个规律，就是德语里面的 Ordnung， Order 就是英语的，就是我们忽略这个秩序。大自然的秩序背后有一个我们说是道德的秩序，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的关系，比如说家庭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你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你做得错，对，你做得错，那么你的根据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人同样心里面有一个概念是对跟不对的时候，你就问那个对跟不对的概念的基础在哪里。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也觉得人应该是这样吗？人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人应该是这样啊？你从人文主义来讲，就是人作为人就是这样，但是基督徒就说这个人之作为人应然的事情背后，因为有一个规律嘛，这个规律谁定的？是神定的。以致我们基督徒有个信仰的角度看宇宙的秩序，然后看人生的秩序，以致我们说神给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伦理，你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们为什么又按圣经的那个教训生活，就是因为有神按他的心里面的旨意设计这个宇宙，还有给我们一个规律好好的生活。好了，我们不谈，再谈下去就是基督徒伦理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人类历史的规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现实社会里面就是适者生存，如果我是弱者的时候我被淘汰，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当中我看很多是年轻学生年轻学生的在德国读书的时候我也认识有一些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个现在已经在做医生了，一个姊妹她告诉我那个时候是在 Erlangen 他们说是德国中间第五排名第五的医学院，因为 Siemens 在哪里他们有一个欧洲医学研究中心。那个姊妹就很有压力的，因为她说每一年考试的时候大概有一部分人是不可能继续读下去的。我不知道你们的专业是怎么样，这个压力是有的好了，是不是弱者就不能生存？现实一点看的时候，弱肉强食，人吃人的社会，每一种生物也是这样，为自己的生存奋斗。我一方面就避免被我更强的那些生物吃掉我我不要别人吃掉，同时我是每一天是追寻哪一些比我更弱的生物，我要把它当成我的猎物，我要把它吃掉。现实社会是不是这样？如果各位弟兄姊妹已经出来工作的时候，你发现商业社会也是这样，历史就是展示一种竞争、创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这个现实的图画。难怪我们人 越来越变得松。年轻的时候，学生的时代可以笑的，年纪大一点的时候笑不出来了。我也一定要装成很松的，所以你不回来欺负我，是不是这样？好了，我们看见现实是这样，但是你看看诗篇第八篇是讲是另外一种属灵的规律，就是荣耀的神没有涂胎那一些弱者。哇，这个对我是很有安慰。荣耀的神愿意使用软弱的人。当我们细心读圣经，旧约跟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成为人，出生在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啊？木匠的家庭。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是愿意提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很喜欢提问题的。如果神要改革当时犹太人的宗教的时候，很简单，只要让他的独生儿子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里面，大祭司的家庭，耶稣就承继这个职位，他就一下子就可以改革犹太人的宗教了吗？如果不是这个犹太人的继续大的家庭里面，也可以在一个撒都盖人的家庭里面，当时他们在犹太公位里面是有个很高的位置的，哪一种出来的时候就有政治的影响力，他要改革就很方便。你想通吗？我们的神没有让他的独生儿子在这样的有背景的家庭里面出生成长，没有借着这样的人的力量来推动神的工作，反而出生在一个很基层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看神是愿意使用一个他出生没有舒服的环境居住的那个家庭，出生的时候还是住在客店的马槽中间，你明白意思吗？很奇妙的事情，神愿意他的独生爱子用很卑微的形象来到世界。当我们去思想神的属灵规律的时候，啊，感谢神，我们就应该放下人习惯的哪一种现实的规律，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局面压住，对吗？我们一出去工作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我们人习惯的用哪一种的方法，这个不是神的方法，也不神不愿意我们用弱肉强食的思维方式，反而用心灵接近哪一位充满荣耀的神，去体现一下软弱的神能够与神同行。你明白的意思？诗篇第八篇这个意思很微妙。然后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他就说从一个宇宙很浩瀚的一个角度来看，很伟大的世界，人在这个无边的宇宙里面，你感觉怎么样？很小的。如果你坐飞机来德国的时候，你从窗户望下去的时候，哇，原来地面的车是那么小的。如果你在这下面走路的时候，是什么很小生物的，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人类所占的空间在整个宇宙里面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我们看见大自然的奇妙，内心感叹世间充满新奇的事物。当我们登高望远的时候，也会感觉有一种看高一点的一个感觉嘛，啊，所以我很喜欢登一个山啊。人立于天地之间，可是我们很小，从大自然的变化里面学造这个造人的道理啊。我认识有一两回牧师从加拿大来的，我可能临传道有一个习惯，他们很喜欢去钓鱼了啊，因为在美国加拿大来的华人牧师很有这个兴趣去钓鱼啊。我没有啊，我没有这个习惯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大自然里面学很多东西。这个诗人在默想神创造的伟大以后，他想到一件事情，人是渺小，他就说人很有限。然后他问一个问题， 人算什么？很奇妙，他问人算什么？好了，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想当中我们有很多人是来念书，因为哥廷根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我就没有你们那么有福分，因为哥廷根大学应该是最多诺贝尔 Prize 的诺贝尔奖学金的得主的一个大学，是吗？是不是啊？应该是吗？来到哥廷根是不容易的嘛，是吗？真是一个好像在英国的时候在剑桥、牛津啊那一种的嘛。所以，哎呀，真的啊！但是，如果各位弟兄姊妹哈、啊，你在哥廷根拿了博士学位，啊，我感谢神。但是，坦白去问，坦白分享，可能你也是觉得没有什么啊。同样，人算什么啊？啊，我是说谁？所以很奇妙的是，当我们在想的时候，你知道在德国读书是最小拿博士可能是六年啊，十年也有的嘛。经过这个六年、十年以后，你就发现人的衰老的现实的情况，啊，白头发越来越多。就是以前就可以没有老化的，我们说现在看圣经是要脱了眼镜来年镜来读的来着嘛，你就知道很真实了。好了，我们总有一天离开世界，对吗？我不是说一个消极的说话，是说一个现实的事情。人是万物之灵，我们知道什么是意义，什么是价值的，你明白意思吗？你跟我一起去问这个问题。很多人是有积极的人生观，不断的努力完成一个计划以后就有另外一个计划，对吗？应该是这样吗？无论人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很渺小。因为是怎么样，一山还有一山高，纵使我现在找不到对手是在哥廷根最顶尖的哈，但是你可能也是将来碰见另外一个比你更了不起的人。你看奥运会以后，很多运动员就陆续打破哪一些纪录，对吗？下一次别人打破以后，那个纪录就是成为历史了嘛，对吗？啊，是不是德国第一个蛙人拿到什么位置的，将来就有另外一个人打破了这个历史。这个是现实，我们不必是悲观，我们是要顺着这个现实的规律，明白人是渺小了。本来圣经是充满这个人生智慧，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留心去读。很多中国人说平常心，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呢？有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顺应自然规律，如实的看人生。既然现实就是这样的时候，就不必存着妄想。当人如实的看人生，不存妄想的时候，就可以破执，你不要执着一些不必要的东西。这个概念背后，其实我以前也写过一篇很简单的文章，这个概念就承继一个跟基督信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观。我们可以这样说，用平常心来看人生，是看透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是没有真实的时候，你就为什么太介意的那么多事情呢？啊，好了，当我们停留在这个层面来说的时候啊，是很好的人生滋味。但我们再问下去的时候，究竟宇宙人生里面有没有真实的时候，那个就是本体论的问题嘛。你们如果碰一些哲学的时候，知道世界是不是真实，好了，你看见世界是不是真实，人是不是真实的时候，你就问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按平常心的理论一个思路推论下去的时候，宇宙没有什么是真实，你看见的无知，不管是你的自我也不是真实的，因为一切是缘起心空的嘛，你听过吧？就是在因缘际会的完整条件底下，因果关系的 底下再出现呢、啊，因此本性是空的。好了，这个佛家里面的空跟道家的无是不同的，无是根本没有，空是外在是有，里面是空洞，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在追问下去的时候，既然人活在一个不真实的宇宙里面，连自己也不真实的时候，那么人还有什么希望？你再问下去的时候，你发觉严格来说是没有希望的。然后你再问，人生应该是如何去培养我的品格，也不需要了。六祖慧能就说，菩提本无树嘛，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也尘埃。因此我根本不需要去修养我的内心，因为我的自我就根本不真实，我哪里可以修养呢？所以这个就是他跟五祖弘隐的思想层次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继续去顺着平常心的一个概念思考这个本体论跟伦理学的时候，就发现它跟基督信仰是有很大的分别。因此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就用圣经里面保罗的说法，你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在讲到里面很少讲神学哲学的问题，但是这一次引进这个方面的思想，主要是帮助我们就看见人的渺小，神的伟大。诗篇第八篇帮助我们思考人是有限跟这个天长地久的问题。然后我们问，世界如果没有我的时候，它是不是继续运作？一定是这样。好了，虽然宇宙哪个时候毁灭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圣经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对新天新地有一个盼望。我们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我看见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太太啊，叫夫人啊，她当时也跟我一起年轻的时候，我就想起哇，当时我们也有浪漫的一面。因为那个时候我说我永远不爱你，那个时候哪里知道这么是永远，总的来说我用的字够胖就可以了，永远永远一生两生三生的，总要打动他就成功了。那我真的明白什么是永远吗？啊，现在过了几十年以后就知道，永远的意思超过我在世间的日子嘛。啊，永远是怎么样？你想到吗？永远是什么？我这样说，希望不会令你，当你听到你的爱人跟你说我永远爱你的时候，那令你的心里面沉一下。哇，什么永远？你知道永远是什么吗？但是那个牧师说他也不知道啊。你说是说笑的吗？我不希望你们关系破裂啊，不是。但是你真的想一想，没有永远永恒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价值的，对吗？只有今天，哪有什么长远的意义吗？好了，如果有永恒的时候啊，那个是严重的问题了。如果真的有永恒的时候，我应该如何生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嘛？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有永恒的时候，今天我是如何面对这个永恒的神啊，很严重的。我一生在追逐的是不是短暂的东西，还是我一生追逐的是可以保留到永恒的东西？很多人一生追逐的是类似一点满足也没有，就是年轻的时候我用我的青春健康去换取我的财富和成就吗？是吗？但是当你有财富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财富去看医生，换取你的健康，讽刺吗？可是人知道那个时候你发觉青春已经过去了，你不可能再回头，你不可能再活一次。问题就来了，你是不是有个满足的人生？你是不是可以有满足人生？对我来说，我是在学习一个功课，总有一天我离开世界，但是我希望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没有遗憾，我没有后悔说 如果我当天能够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弥补一些什么什么的遗憾，明白？明白意思吧？我就求神帮助。第二点，我们谈到人的身份，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谈到，就是人面对浩瀚的宇宙里面，内心是有一种敬畏的情感的。你有没有敬畏神的情感呢？发出一个感叹，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世人不是在埋怨人生苦短吗？也不是埋怨我的际遇很差，没有这样。于是指出，纵使人是如此有限，荣耀的神却依然爱护我们。究竟人如何得到满足的人生呢？圣经里面提供一个很有意义的教训，就是当我承认我是被造的，神是创造主，我是他的儿女的时候，这个是我的身份，我违归神创造主的怀抱里面，人立根于天地之间的时候，我就找到宇宙的主宰，结果我就不是凭自己的努力走人生的路，我是按神的旨意走我人生的路，我就感觉没有压力了，因为我知道我前面不明确的路神知道。譬如说，各位弟兄姊妹，你大学毕业了，每一个人也是在问，我在德国找工作吗？我回国吗？我走路往哪里去？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就面对一个信仰的功课。有一些基督徒一方面是相信神，但是他信不过神，应该说他用人的方法解决他的事情。但是我这样说不是我不做事，但是最基本的我的内心是不是相信神对我有一个最美好的人生计划，这个很基本的。如果我有这个信念的时候，我就没有压力了，因为神看顾我前面的路，以致我可以说是我几十年侍奉的经历，就是当你关心神的工作的时候，神必定关心你的工作，很奇妙的事情啊。好了，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去解决我的问题，当我人生的阅历增加的时候，我发现无论人是有知识的、有财富、有权利的，同样的也不感到满足的，很奇怪的。当然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就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在听一些牧师谈英国，我不讲德国了，有一些人在从香港也好啊，从国内也好，到英国开餐馆，有一些人是这样说，他说我来了15年，我开了5间餐馆，哇，很厉害啊。但是有一天他碰见一个，他来了还不够10年，他开了7间餐馆，他就很不快乐了，有意思吧？他发现有人比他更强，他就觉得自己失败，真的很痛苦。你知道在英国伦敦有一个基督徒戒赌的一个组团契吗？那个弟兄他其实有很多餐馆的，你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每一天在厨房里面，他的娱乐就是去打倒啊。他就有好几间餐馆，他就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就是最后一间也不去拿出去了，因为留给家人。结果那一次他把他所有的餐馆输掉，剩下一间。那个时候他就回头去信耶稣。他的分享是这样的，他说他在伦敦唐人街的路上走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还是有一种瘾友，他的脚就是不知道的，既然的撞到那个赌场里面。但是感谢主，后来他就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明白人真是很渺小。结果神呼召他组织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戒赌的团契，可能你有机会啊，在英国伦敦可以看看这个事情。所以 人就是这样，跟别人比较，心里面不满足，在德国里面找不到什么的娱乐，就去其他的地方，就是找寻一种满足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需要神帮助。好了，我知道我说了很多了，但是我们格鲁克在看诗篇第八篇第五节上的时候，我们在看到神是很奇妙，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给人有尊严的，你明白这个概念吗？什么是尊严呢？我们说笑啊，在厨房里面有一尊严啊，我们弟兄在家里面的位置是很小的，因为厨房不是我们的主权范围地区啊，厨房是我们没有说话语权的地区啊。结婚以后的弟兄就应该很明白啊，厨房是我们的妇人的主权地区啊，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其实弟兄就很希望，如果我没有尊严的时候，在厨房来一尊贤。好了，这个说笑了。但是神说，神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身份和地位，啊，这个很了不起了。我们还可以跟神沟通。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片段啊？有些狗啊，它可以站起来的。你见过？你有没有见过那酒啊？这样的，好像有祷告的这个动作的，你有没有看过？问题来了，究竟狗啊、猫啊可以祷告吗？可以吗？
不可以啊，
不会吧？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香港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他是这样，不可以说有歧视。总的来说，他把他的狗啊、猫啊，看成他的儿女，哪一种？这 BB 啊，哪一种？然后有一个弟兄，这个姊妹，弟兄姊妹了是吧？他呢，我说个别的心理，他说我亲爱的狗啊死掉了，啊，不是问我，问一个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的狗啊安排一个安息礼拜啊？明白意思吗？那个牧师就碰到一个很神学的问题，什么狗可以办一个安息礼拜啊？他有灵魂吗？他说我很爱他，我希望将来在天国里面再跟他见面呢。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爱延伸到这个我所爱的狗啦？对那个牧师来说，在神学院没有开这门课的嘛，所以他去神学院问老师了。好了，这个不谈了。但是你要想啊，只有人可以跟神沟通的。虽然你说我的狗是很灵的，我不开心它会来安慰我了，但是另外的事情啊。但是你知道圣经就说神跟人是有沟通，你祷告神回应是吗？你说话神跟你说话，很奇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狗说话，但是我知道他跟我说话。好了，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人有祷告的权利，你明白这个权利很严重的吗？你本来是可以跟神祷告吗？不可以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我可以透过祷告来到创造主的面前，我还可以敬拜神，神也喜悦我们的敬拜。你看这很美丽的图画。但是当我忽略我被造者的身份的时候，我的生活一定出很多问题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一定出问题的。最根本的地方就是我远离神为人的生活所定的殿税。我的女儿已经大的女儿已经在 Stuttgart 念大学了，她就比较跟你们的年纪，你的想法很喜欢有趣的东西。她有一次把一个 YouTube 给我，他说在圣保利，在汉堡的地方，他呢，因为这个地方很多男人啊，晚上在这些街阁里面呢、啊，黑暗处啊小便啊，令这个地方很臭了。 结果就汉堡他们就发，他们用了一个材料，就是如果晚上有人在这个墙壁里面小便的时候，他好像有一种反弹的力量的，弹到那个人的腿斜，结果就那些人就怕怕了。如果你可以上 YouTube 找一找哈，就是以反人类的生活的规律嘛。所以出问题就是这样，我讲就是你看神愿意设立这个婚姻跟家庭，让一对夫妻在爱里面生活，用爱培养儿女，这个神为我们安排的。但是你看今天多少人的生活是另类的跌碎啊，我用说另类的，他们有他们的跌碎。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回到神给我们的哪一种家庭的幸福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跟弟兄姊妹沟通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来自的家庭不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对吗？对吗？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这样完整成长的时候，后来跟另外一个人有爱情的关系，但是可能他们也不懂得什么是爱，然后结婚建立家庭出现很多问题，对吗？我们碰见很多。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成为基督徒，这个是第一步，但是我们要学习神为我们定的一个生活的规律，我们还要再学习。但是当我们在想的时候，神真是爱我们，他看我们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愿意跟我沟通。当我遇见这些矛盾困难我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神愿意帮我们。我出生的时候没有拿什么来到世界，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也什么没有，但是神没有说你要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才可以接纳你。你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按我们本来的面目来接纳我，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在这里显明啊，你明白意思吗？神爱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还是走错路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以致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看见神的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他愿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我们接纳神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下面，哪种救恩来改变我们。我可以告诉各位弟兄姊妹，就是做了基督徒过了几十年以后才发现啊，我的性格才可以改变一点点，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一起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爱，他又让我们找到人的身份，重建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不再用人的方法证明自己，我不是要肯定自己，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白白的得到神的救恩，我就这样回到神的面前，我做回自己。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很多人是找不到自己的，他要成为别人心目中的人来得到别人的肯定，你知道吗？如果我拍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要说有一些人的爱情他要为了满足别人，我就要成为他心里面的哪一种人，其实哪个不是爱，我是一直来改变自己，我是没有自己来得到人来接纳我，我是没有自己的一个人啊，很痛苦。其实爱就是什么样，你就是接纳对方就是这样的性格。比如说如果你结婚几十年的时候，你的丈夫就是这样接纳你的，如果你结婚几十年以后，你的夫人也是这样接纳你的，他就说他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面经历的人间的爱，就是这样。 但是神的爱比这个更丰富，就是他从来没有要求你跟我成为一个软弱的人才接纳我们，神是愿意白白的爱我们。所以你看这个角色跟自我的课题是很重要的。我有很多的角色，比如说你们是公司里面的老板啊，还有个工人啊，什么什么，但是这个不是你角色的全部，你还有一个身份啊，这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还有你是丈夫，你是妻子的父亲母亲这样。所以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身份跟角色整合，我的角色跟我的真我整合。你看很多人下班的时候去喝杯啤酒吧，那个是他的真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我，那是我的角色，没有办法，很痛苦的。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其实一个很年轻的时候很存在主义的一个人，我追寻个人的自由嘛。后来神感动呼召，我就发觉啊，做传道人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处啊？我就可以作为自己嘛。你可能说做传道人可以作为自己吗？真的可以作为自己的，真的感谢主，你可以做你自己。因为福音就是说，你就在神里面，不是要假装吗？祷告是祷告，不是要假装。我们刚才唱的是歌，我就是我吗？我在神面前还是要假装虔诚吗？我祷告这就是用我平常的语言就祷告吗？你明白意思吗？我不是要说我是一个坚强的人，哪里？你就是说神，我一无是处啊，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啊，坦白跟神，很自由，很快乐。所以做传道人对我来说，感谢神，就是我不需要在另外一个时间穿上另外一个衣服，换另外一个面具做另外一个人。那个时候也是同样的，可能我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也说不定啊。但是总的来说，我就是我啊，这个挺存在主义的。我就是我吗？很多年轻人就说，我就追求这种自我。我就告诉你，做神的儿女真的很有自我的啊，这个不多讲了，你做一讲就是结学了。还有就是人的贡献，第三部分就诗篇第八篇六到八节，说神派人管理他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凯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不单给人尊严，无条件的爱，白白的赦免，还有接纳，同时给人有一个责任，还有权利去管理大地。是神给人的使命，神创造这个地球里面，人负责管理地球的生态环境。你可以这样阅读《创世纪》里面亚当的工作的责任啊。当时亚当应该没有工具的哈，我就想象，你知道德国有很多地方的花园是很漂亮的，绿绿的，中间有很漂亮的花的，是。很用很多艺术的角度去整理的。我就想了，亚当当时的工作应该是挺有艺术性的，这管理个园子嘛，管理园子。他如果我有一个大的房子，外面有花园的时候，哎，我听过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些弟兄姊妹说， Richmond 那个地区就滴下去的水是哪里是啊向下流的，那个姊妹说，我家里面什么生果也有啊，啊，什么果子也有，因为哪里种什么有什么嘛，加拿大是这样。好了，亚当就是这样了，他的工作一点压力也没有，管理这个原子，种什么有什么。唉，今天我们工作做什么没有什么，你明白意思吗？原来神给人工作是很有艺术性的，很有满足感的，很有成功感的。如果你再读，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工作，你只是一个生产情绪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点。马克思讲就是你跟产品说离， 你看我们这个现实工作里面的受理感是怎么样。好了，你可以看神创造的时候给人来这个工作，是使人有钻这个钻研，有满足感，以致他跟他的妻子在一起的时候，家庭生活是挺美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里面了，我们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现在也面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好了，你知道吗？我们在香港也好啊，在国内也好啊，最近你因为看这个 YouTube 啊什么穹顶之下，你们有看了财政啊。啊，其实你们知道吗？去年美国跟中国达成一个气候的这个排放减排的一个联合的声明，这个是预备明年一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的一个高峰的会议，就是中国是愿意去减少这个排放这个废气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啊，空气污染啊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个责任感啊，所以我们生活应该环保一点啊，环保一点啊。基督徒好了，我们也有谈亚当的工作是挺有这个成功感的。我们工作怎么样？我做传道人，我就没有在一个商业机构里面工作，但是我们说你这工作是神给你的护照，是一个教命 approval， 是神给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去见证神的，承担使命，所以也是管理大地一个责任。世界在神的手中，这个是天父的世界，文化也在神的手中，所以你是艺术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你是科学家也好，你是要看管神对这个世界里面智慧的结晶。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观不是单单找到一个很好的有稳定的一个工作，以致我可以定居下来，买房子、买车子，还有儿女等等等，其实也是正常的，没有错误的。但是神要我们有工作，原因就是成就他的旨意，荣耀神。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因为过去在香港也是探讨这个工作神学啊，什么。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找工作就是这样。好啊，神啊，求你替我安排一个地方一个工作，比如说你们哥廷根，我不知道找工作好不好，就是有一些人就说啊，我找到什么哪里有工作我就找了，比如说去啊汽车工程公司啊，你知道德国很多汽车厂吗？好，我就神安排我哪里，我就把我的家庭关到哪里啊。啊，这个概念也好。但是我有一次在英国，在这个曼城啊 ，Manchester， 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他是这个architect， 就是这建筑师，他们是按爱主的一群人，他就感动，就求神，神啊，如果神你愿意的时候，我们愿意在 Manchester 找到工作，不管薪水低一点也没有所谓，最重要是我可以做神你的工作。我很佩服他们，我就想到中世纪的时候，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城市里面一定有一个 cathedral， 这大的礼拜堂，礼拜堂就成为整个城市的生活的中心。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不再是中世纪，但是我的信仰是不是我整个生活的中心？如果我的信仰是整个生活的中心，那么应该是我的教会生活作为一个固定，然后在这个固定的因素以外才决定哪一些可变动的因素吗？你明白意思吗？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想如果我是这样定位的时候，神一定祝福我，还有祝福我的家庭。所以我是这样勉励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诗篇里面说神给你管理的责任，很多人就把他的信仰、教会的侍奉跟他的工作分开，说我找到稳定的工作的时候，我才去侍奉神。那你可以这样想了， 反过来你说，神你要我在哪里见证你，我就跟随你。好像这创世纪里面讲列祖，他在人生路上面遇见上帝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筑坛敬拜耶和华，这个意义就是这样。你在人生路里面，你碰见神在哪里带领你，经历神，你就问神，是不是你愿意我在那个地方筑坛？当然我们不是今天筑坛，我的家庭是个祭坛，我的工作是个祭坛，比如说 Göttingen 也需要你们，可能在其他城市也需要你们，不管怎么样，你不是传道人也不要紧，但是你要学习这个功课，就是神使用你，要你见证神。工作不是你人生最大的目标，你是神的儿女，你要为神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好好的把握神赐给你的机会。因此我也是很重视教会里面的家庭的牧养，因为我们在香港很多家庭问题的，很多家庭问题。好，我们神学院里面是过去是有一个家庭婚姻这个治疗课程，哪一些东西哈？我们是有一个神学硕士的课程，因为我是担任这个课程的主任，所以有机会去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参与同学的面试的工作。很多是牧者，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用了很多时间去关心有需要的家庭，所以他们来练一这样的课程。所以真的我们听过很多很多家庭问题，我自己不可说没有啊，家庭一定有一点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感谢主。但是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严重到沟通成为不可能就沟通哪一种。我听过很多次的见证，有一对夫妇，他说他已经跟他的夫人准备离婚了，他的夫人准备几次自杀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改变。后来有人他的同事带他的去教会里面，最后他的夫人改变以后，他发觉啊，他竟然不骂我哦，他就奇怪了，他不骂我就是真的世界他很大改变，他就有兴趣跟他的夫人去教会了，然后真的也被改变了。很奇妙的事情，我听过很多。有一个弟兄，他是在一个他是个理发师，他是跟很多电影的明星去理发的。他不是高言大志哪一种人，他就在理发的时候跟人说谈天说地。那你知道他们在理发店里面啊，那些电影的大明星他也是讲，哎，你说我好，我哪里好啊？你明白那意思？那个基督徒，就是说，哎，我以前也是啊，抽烟啊，什么也有，但是我现在信耶稣啦。就是这样的环境里面，就把很多人带到神面前。所以这些人来做见证的时候，我就哇，很震撼啊，啊，真是很震撼啊。所以很感谢主。所以你可以说，很多人碰见这些问题。牧者也要去辅导，可能你们也要辅导。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德国里面生活越长时间就越痛苦的吗？我基本上最怀念的是什么，因为在香港我们可以去那个，你知道烧肉啊，叉烧不难，我的夫人可以做，用叉烧酱可以做，但是烧肉就是你烧肉皮你要放在烤炉里面，可以烤到脆的那一种。各位姊妹，谁可以做的？举手，让我知道，我可以探访你。没有吧？你知道我最怀念，我以前在汉堡的时候，几年，哎呀，很想念，有机会吃这个烤炉就好了。这样，你可能没有怀念一些事情。好了，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心里面很矛盾，有忧郁症嘛，你知道吗？压力很大。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德国里面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但是我也看见我不是没可奈何的，好像一个孤儿留在德国，你明白意思吗？真的，我们不要有这个感觉，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虽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家， 但是最少我也可以享受这里的环境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不是主说的，我个人说的啊。我很喜欢看足球的啊，在德国就是足球常常可以看嘛啊。还有就是看这个电视里面这个啊，很多很好的这个纪录片。最近早一点时间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前东德的那一些东西也在网上这个 CTF 这个 info 那边你可以看了、啊、NTV file 也有吧。总的来说，看电视也可娱乐，听音乐也是娱乐。我真的希望各位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发现神为你提供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好了，到最后了，因为我写了很多东西啊，我可以分享一点点个人的领受。我在2007年初的时候，我有了很深的感受，就是我在神学院工作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没有什么，为神预备下一代的传道人。原来就是我的贡献只有那么多，我们好像施洗约翰的为主预备道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安息年，2007到2008年，啊，我就很感恩啊。回到德国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也是预备将来的人才。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国。究竟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基督徒信仰跟中国文化的课题，是个很基本的问题。但是文化社会不断的变化，我们如何去好好的对话呢？目前跟1989年不同，我们现在需要更多虔诚研究神学的人才，还有忠心传道建立教会的人才。感谢主，就是过去我们我刚才说，就是我曾经担任这个神学硕士课程主任。那个时候我们神学院已经在考虑，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其实他们一直在考虑要开这个博士课程。博士就是 PhD 哪一种，不是这个教务学博士哪一种，我们已经有了。他们就派我去探讨这个可能性。我安息年以后，他们已经开动了，就将这个博士课程这个主任的责任交给我。很感谢主，我们现在是很渐渐进进的去发展。我们第一批的博士人才是相当高水平的，因为他们主要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其中一个弟兄他研究的题目就是当日本侵略香港3年零8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香港教会历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从来没有人专门研究整个近代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啊。他研究的很好啊，原来那个时候有日本人的牧师，他特别去学于日本语，来读哪一些日记，然后他博士就研究在中国解放以后，教会如何进入一个所谓合一运动里面。他是中华基督教会的，所以他研究那个时候他们如何去演变。另外一个姊妹，她就是从社会学里面去做一个研究。他就有一年去了北京，是去北京参加一些家庭教会的一个聚会。如果你是来自北京的时候，你知道家庭教会是有好几个不同的系统的哈。他就也应该说，他用中文写出来的博士论文是第一份。当然，你可以说他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他的田野的调查，还有着他的基本的分析，也是在目前来说也是很有参考的价值。另外一个姊妹，她就做一个也是一个地区的华人教会历史的研究。我们最近有一个弟兄是国内的，他是研究国内一些，他是有一些背景了哈，宁波的，研究宁波的基督教历史。所以我们看见就是神的恩典给我们一个责任，就是预备更多的研究的人才。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也是因为知道哥廷根是个研究的地方嘛。 我刚才跟林传道提到，就我读到一些资料，就是大概是2003、2004年的时候，有个女从国内来的学姐，她的博士论文是叫哥廷根写的，是研究德国的中国移民的历史。很有意思啊，这里哥廷根就是有个女的教授是统筹这一方面的研究。但是我说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因为中国移民历史跟华人教会的历史，我意思是说德国华人教会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目前是没有人专门去研究整个德国华人教会的发展的历史，同意吗？同意吗？你知道你可以将德国华人教会的历史分不同的阶段吗？是哪个年份可以作为一个阶段呢？谁可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基本的研究，你连目前我们在什么环境我们也看不清楚，哪里在谈往前的事情？我们今天如何做好这一块？所以我也是分享跟您传道说，恩赐原有分别，很多宣教士他要牧养弟兄姊妹的心灵，你不可能要求他们去研究这个事情了。但是如果你是年轻有为的弟兄姊妹，我做神学教育，我真是神给我的这个勇气，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你一生人最少有一次，你问自己，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前途奉献给神？这个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你不一定要做牧师，但是如果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的时候，今天你回家以后你去祷告。因为我们认定神是我生命的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在他的把握掌握之中。如果你的研究的能力可以被神使用的时候，你一生投放的资源又研究什么题目，对什么产生影响，你可以研究很多题目的。如果神要你研究比如说这个医学工程啊，没有问题。但是神有没有在你心里面感动你说，我要呼召你去研究一些跟世界华人教会，我不谈得那么窄，全世界华人教会他跟他前途有关系的哪一些题目？这个是你信心的一个跳跃。德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环境。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感谢神，我最大的成就不是我自己，有两个弟兄是我们神学院的毕业生，是传道人，他们在德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到我神学院里面，今天是我的同工，他们两个是老师。我这样说，当我看见他们的表现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感觉，感谢神。所以为什么我勇敢地跟各位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我发梦想出来的，我是真的看见有两个弟兄是怎样奉献自己。第三个弟兄在 Tübingen 念博士，我真的希望如果神容许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华人在德国拿博士，然后再奉献去读神学，医生去在神佑他去的地方去侍奉。我这样说不是是因为我说哎呀我有癌症了，所以我就是希望你们好好的把握生命，我不是哪一种，我是说侍奉很困难，但是神给你的勇气平安是比那些困难更大的，以致你可以体会保罗他哪一种的心今天我林传道说我从波孔过来是很辛苦，但是老实坦白说，你想保罗那个时候他在欧洲跑的时候，坐船已经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现在如果远一点我们坐飞机，近一点我们坐一切 A 啊，如果定居的我可以开车，你哪里辛苦啊，你是跨时间来服侍的。但是保罗他说 我走路的时候可能有生命危险，还有他的腿是怎么样，一拐一拐的，我们还可以走路，你明白意思吗？如果说辛苦，有人比我们更辛苦，所以当我们看见有机会去侍奉神的时候，真的不要单单坐在这里，单单坐在这里不一定是神给你的旨意，你要看见神给你的责任，好好的去回应神给你的一生的护照。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当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看见自己的渺小，我们看见神的爱，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今天在众弟兄姊妹面前分享圣经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说话，我们不单只是听一听，而是我们听见生命之道，以致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爱神你自己的说话，我们追求与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